亲爱的神州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要预备圣诞节，我们在教会里宣告平安的消息。但是这个世界现在并不是非常的平安。美国人不是很习惯有这么多不平安的事情连续发生在美国的本土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不平安的事情都在美国的外面，现在光景不一样了。我在2001年的时候到美国来念书，那一年呢，台湾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出去，因为人家听说呢，中共那一年要用飞弹打台湾。然后那一年我就到纽约去念书，我是2001年的7月4号抵达美国，然后我爸爸打通电话给我说飞机到了吗？第一次到美国，我才是一个年轻学生，从来没有出过国，第一次出来，身上带着点钱，然后不知道我怎么样。他打电话跟我说，你到美国啦，终于到了一个平安的地方。7月4号，后来我住在曼哈顿的下城，9月11号、911，我隔壁的房子倒了。我们这几天看新闻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我过去不是喜欢在主日的讲台用讲道的机会去谈公共政策的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个人是没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有人问我说你是什么政党，我说我没有党，是耶稣的。在台湾人家问我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绿色的还是蓝色的，我说我是白色的。我是不愿意谈公共政策，因为我不相信基督徒的教会在这个地上应该委身于一个特定的政党。但是我也不反对基督徒以个人的名义参与公共政策，只要他们良心对得住神。然而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是不应该代表教会在主日的讲台上面谈论这个大的政治问题。我一向不会如此做，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在跟基督徒的良心有关的公共政策上，我们不应该禁止不言。因为神托付给我们道与这个世界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做中流的砥柱，而不是屈居一方过一个平安的基督徒生活。那么我想要邀请各位用你的心去聆听最近在发生的事情。在 Newtown, Connecticut, 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发生的悲剧，年轻20岁的学生拿着母亲所收购的三支枪，枪杀了20个学生，其中都是不到7岁的小孩，还有6个大人，加上他自己跟他的母亲。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容忍枪支在美国这么长的时间。虽然美国在过去的历史中间有它必然的道理，在从前美国要移民的社会为主的时候，是没有公权力的资源的，所以移民屯垦的一个人开阔一根地，他必须要负起保护自己的责任，就是善尽对社会的义务。因为如果他自己不保护自己，要依赖别人，那时候没有一个政府来统治这个地方。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没有办法单单的从圣经里面找出任何一段经文说上帝禁止人们在有责任的情况下去使用合法的枪支。圣经没有一个经文清楚的这样讲，可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用暴力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耶稣亲口的说，要动刀的人要死在刀下。耶稣教导我们，左脸跟人家打的时候，右脸也给人家打。耶稣教导我们用信心倚靠上帝的保护，而不是用自己可以控制的暴力，而将公义审判的权利让渡于神所拣选的政府， 来替我们执行这样的任务。没有人应该把枪当成是一个一般的财产，没有人应该因为自己有一把枪感到自豪，因此与别人不一样。没有人应该觉得手上拿的枪表示证明他是一个更有自制能力的公民，因为枪跟任何一个财产是不一样的。例如说，现在这边有个点蜡烛用的一个点火器好了，我可以合法的拥有这个点火器，然后有责任的使用它吗？是的，我可以。这个点火器它的功能就是把蜡烛的火点起来，虽然有时候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坏的事情，但是它设计的功能基本上就是把火点起来而已。可是枪设计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能够成功的击杀另外一个人，并且用这个作为一个功能来威吓别人不要伤害你，或是威吓别人屈服在你的意志底下。枪跟任何一个财产不一样，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这个权利是我有潜在的可能性可以将你的生命夺去，所以在某种条件底下你必须受制于我的威吓。我听了非常多的辩论，有一些很精彩的辩论说不会的，大家应该都有枪，所以人人都能保护自己，所以才会更安全。如果你把一个地方的枪给禁止了，那么好人没有办法受到保护自己的权利，如果坏人在暗处，他的枪可以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拿到，当他拿着枪进到这个社区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制止他，等警察已经太晚。如果他进到你的家门口，你没有枪来制止他的话，已经太晚。所以认为禁止枪支会带来更大的威胁，认为应该人人都合法拥有枪支才能够保护大家的平安。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深刻的谬论，因为首先刚才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用能够去杀死别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不是上帝教导我们维持和平的真正的智慧。第二个更深的问题在于，枪跟任何的武器不一样，如果有坏人进我家，我不行，我拿桌上的大铁锅打他的头。可是枪的设计就是为了要有能力伤害别人的生命的时候，枪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圣经告诉我们人性是腐败的，美国有清教徒的传统，所以美国对政治的权力是非常非常的保守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有再大的道德情操，再好的声誉，做过牧师也好，做过军队领袖也好，把政治权力交给他的时候，就要限制他的权力。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世界观不相信败坏的人拿着权力可以保持圣洁。我们对于自己的善良没有把握，对基督的善良有把握，因此我们相信权力的制衡，而不是相信权力的集中。这跟中国没有基督教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总统的权力是临时的，是有限制的，要有议会来制衡他。议会的权力是有暂时的，是有限制的，要人民来制衡他。司法的权力是很强的，可是必须在法条的限制底下。没有一个人有一个权力是可以无条件的使用，因为我们不认为一个人作为败坏的人，他有办法保证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全然圣洁。哪怕他宣称他多么的理性，多么的道德，多么的有良心，我们不能够全然的相信他。今天一个人做了教会的牧者，你不能把所有权力给教会的牧者，不是因为我对这个人瞧不起，是因为我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怀疑。所以我如果做了教会的牧者的时候，我也会邀请别人来监督我，不要把我放在一个不受制衡的环境。那么枪是什么？枪是一个权力，这个权力，这个 power 需要被制衡。我实在看不出今天的美国社会里面，在任何情况下，所谓的合法获与枪支的过程中间，真正对使用枪的人有任何的制衡。只有他取得枪支前的审查， 有一个制衡，之后就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去监督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举动。我认为从这一个观点，这是出于基督教的价值，我们对人性跟人的理性要保持一定的怀疑。人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人会有情绪，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枪拿在我手里永远都有公义的价值。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认为基督徒在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选择沉默。我不认为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应该保持冷静。我认为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应该迫切的祷告，因为上帝明显的让一个错误的系统所允许造成的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人们要反省的时候。我不是要站在任何政党的角度来说话，只是基督徒的良心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静止不言。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这个名记者 Morgan 在访谈会上面直接发脾气，对这个刚落 lobbyist 发脾气，在讲电视上面，他说这是 ridiculous。 为什么 ridiculous？ 因为20个孩子死于合法的枪支之下，而且拿出来3张照片，3种枪，根本没有什么正常用途可言，纯粹是当初让一些人满足娱乐的效果，最后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收集枪支的母亲自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居然还有人在这个时候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枪来保护我们的社会，太荒谬了。我不认为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应该静止不言。我甚至考虑呢，跟我太太到 Washington DC 的外面站在那边抗议，觉得说 It's time for change。 尤其我们的总统奥巴马他自己在演讲的时候频频掉泪，然后他掉泪，他说现在就是时间要大家一起做有意义的行动。我自己愿意这样祷告。我看到我所佩服的一个传道人叫 John Piper， 约翰派伯，他在网络上面也鼓励人看着奥巴马说的话，希望他履行承诺。我会祷告求神在2013年底能够开始在美国禁止枪支。一年的时间，如果一拖的话，就会像以前一样继续的拖下去。不光是为我自己5岁的孩子寻求一个更安全的环境，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的良心。我自己回来审查，有很善良的基督徒跟我辩论说，圣经什么地方说不可以拥有枪支？如果你看到一个公园里面说禁止遛狗，不可以遛狗，对不对？你说那我遛大象可不可以？如果耶稣教导我们用爱去爱我们的仇敌，你却说上帝同时教导我们用可以杀死别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个人的安全，上帝就是要我们暴露在一定程度的危险中，好换得更大的和平。我们不可以害怕把自己放在容易受伤的环境中，取得一时的个人的和平的结果是大家都一起受害。我不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是一个人人家里都有枪都可以保护自己的环境，至少在21世纪的现代文明中已经不需要这样子。在罗马书13章1到4节，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可以置人于死的武器应该交在谁的手中。罗马书13章1到4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罗马时代没有枪，有剑。这个剑是配在谁的手上呢？神的用人， 谁是神的用人呢？是那神命定在国家里掌权的政府，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他自己不知道他是神的用人，但是神说他是神的用人。基督徒们啊，你们要敬畏他，因为他存在的目的是要赏善罚恶。他有没有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权柄是交托给他的，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因此我愿意在这个时刻邀请你，你不用勉强啊，这不是一个救恩的信息，总是有可能是相对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加入我一起为这个国家祷告。虽然我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的良心的问题。我们应该为受伤害的孩子跟他的家庭们祷告，甚至为凶手的家庭祷告，并且为受到这件事情影响的许多人祷告，并且我们盼望这个，我盼望这个影响能够帮助美国真正的反省。美国人曾经有非常大的道德勇气去创造一个制衡权力的政府，美国人曾经有很大的道德勇气愿意发动内战去解放黑奴，美国人盼望他们今天还有再一次的道德勇气去挑战已经既得利益的许多人心，将枪支从这个土地上出去。我现在要为这个祷告，你如果不同意，你不需要也跟我去祷告，你如果愿意的话，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的良心被这件事情激动，求你洁净我的心，让我里面是你的圣洁的感情，不是出于血气。主啊，我们看见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怎能进口不言？求你让我们能像先知阿摩斯一样，看见社会的许多败坏，他就要在旷野里吼叫，像狮子一样。主啊，我恳求你伸手怜悯医治那在不公义下受伤害的，怜悯在 Newtown Connecticut 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一切受伤害的孩子的家庭，他们年幼的同侪们，还有他们的老师、老师的家庭，并他们的朋友们，并那个受到永远创伤的一个社区，求你将那真正的平安赐给他们，让以马内利圣诞节就在今年要宣告平安的时候，将那平安也赐给他们，帮助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远离了上帝，你将我们任凭交付在我们个人的血气当中，任凭我们在最终伤害自己，帮助我们在此刻祷告悔改，承认我们的心与你远离，我们不认识神，也不知道平安是什么。求你让我们可以用信心归向你，救我们脱离自己的血气，不用自己的方法，用愚蠢的模式去保护自己，帮助我们用信心相信你的供应，使我们能够善良圣洁的活在这个世上，讨你的喜悦。主啊，你若肯，人家都说你的祝福离开了美国，这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主啊，你若肯，求你仍用你的恩典托住这个土地上面许多的人民，你从万国万方所带来的，求你在这里将你的圣洁荣耀再一次宣告给你的百姓看，按照孩子自己的意思。你若肯，求你让基督的光在此刻光照出来，让你的话语在每一个讲台上都可以发亮，让人们可以开始反省他们依靠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让你的话语显出人们看见自己的愚昧。主啊，或者你许，求你在2013年将合法枪支交给平民的这个法案在各州可以一一除去。你若肯，求你让这个过程充满基督的荣耀，让人们能够看到唯有你是主，你的名当受极大的赞美。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约翰福音的总结，因为我们在2012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读约翰福音，有些人已经读了两三遍差不多就腻了啊。 那么我现在跟你做一个复习，我个人希望2013年有更多在神州讲台服事的机会，然后跟各位一起来研读罗马书，好，这是我个人的预备。那么我就在今天的机会很快的带各位复习一下约翰福音，不是每一个重点，而是我相信今天你可以听了以后让你一直记得约翰福音的核心信息。我相信约翰福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在末世为他的百姓所预备敬拜他的居所，叫做圣殿。我相信约翰福音的核心信息是告诉你耶稣就是神的圣殿，你要住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住在神的殿中。耶稣借着他的死洁净了圣殿，耶稣借着他的复活将那个永远的帐幕赐给了他的百姓，而我们今天借着信心与耶稣连结，就住在神的殿中。神殿中所应许的生命、公义、圣洁、救赎，就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赐给住在他殿里的人。我相信这是约翰福音的信息。那么让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旧约的圣殿。我们有非常多的解经的证据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的背后有浓厚的旧约的思想，每一个小字眼都有微言大义要引用到旧约的经文。那么我今天特别挑出来旧约讲到圣殿的时候给各位做一个背景，好让你明白约翰福音的信息。首先，圣殿的前身是会幕，会幕是神在出埃及的时候借着摩西的手建立起来的，会幕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敬拜上帝的会所，以色列人是不能进去的，只能围绕在外面，因为神是圣洁的，以色列人还在罪恶当中。然而神用会幕行走在百姓的中间，在摩西所领受的天上的异象所建立的会幕里面，里面有几个基本的陈设，除了你一般知道的会幕有外院、有内院、有至圣所、有圣所跟至圣所之外，我们讲一下会幕里面的道具，好，家具啊，叫做 sacred furniture 神圣的家具，因为那是神的家，神的家里面有家具的啊。首先你进到会幕的这个内院的时候，一走进去，正在正中间是一个很大的方形的祭坛，左边是一个很大的铜盆，那个铜的盆有四个方向，有牛把它驮着，象征着古代世界观，那个铜盆就是世界，里面的水就是世界的罪恶，所有的血都要洗在里面。好，那个铜盆其实他们不叫，里面的水不叫做水，叫做铜海，叫海，因为海就是罪恶的象征，代表这个堕落的世界，所有的血、所有的污秽要洗在那个里面，然后洗干净了，被水洗过了，就要拿到这个坛上面切开来，在那里献祭，然后用火焚烧的时候表达这是给上帝的食物，这是给上帝的，给上帝的食物。因为那个献祭的时候上帝 consume， 上帝是烈火吃掉它，然后呢中间有一部分会拿出来是给祭司的，祭司负责服侍的这个过程，他就带一块肉回家给他小孩吃那有些祭司要代表全体百姓的罪是不可以带回去的，所有东西都要烧在坛上，不可以留下一点，因为那是罪恶，神要用他的烈火把它全部的毁灭掉。然后在这个祭献了祭之后才可以进上帝的家，不然你只能进上帝的院子，进上帝的院子洗干净献了祭，然后你不能亲自进去，要祭司代表你进去，你有讯息要给上帝是吗？上帝的仆人在那边等着收你的信，收信之前你先献祭，献了祭最熟了才可以跟上帝讲话。那你要献祭之前要先洗，然后献祭，把你的代祷事项告诉祭司，祭司就带着你，例如说你这是献祭是说主啊，我犯一个罪， 然后我现在要求主赦免，所以我献了一只羊来，要为我的罪赎罪。然后羊为他，然后祭司为他按手，把他羊杀了，洗了，肉切开来，坛上献了祭以后，祭司拿走前腿肉带回家给小孩吃。然后呢，祭司把你的代祷事项带进会幕里面，跟上帝说：某某人今天带了一只羊，在你台前献祭，按你所教导的圣洁的献上，他求你赦免他犯了某某样的罪。上帝就要按着他的约，因为这个人信实的履约，赦免他的罪。所以进到了会幕的门，会幕的门是祭司才能进去的，门一进去就是上帝的家，上帝住在里面，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进去了以后，会幕是完全黑暗的，外面不管烈日有多么样的旺盛，可是会幕里面是完全黑暗的。会幕用架子架起来以后，是用海狗的皮编织起来，把它遮起来。海狗皮是很厚的，然后它披两层，里面一层，外面一层。然后等它披完了以后，会幕里面是全然黑暗的。我不知道，我小时候跟我弟弟玩，我就把椅子排成六个椅子排成两列，一边三个，上面拿我们的棉被把它全部盖起来，然后盖了密封封的，然后在里面拿那个娃娃当鬼，然后我弟弟爬进去就呼呼呼，那个客厅是亮的，可是那个棉被一盖起来，里面是完全黑的，可以拿手电筒照，可是外面是天亮的。会幕里面是完全黑暗的，黑暗的会幕象征着这个黑暗的世界，可是会幕里面会有光线，是从哪里来的？灯台。会幕的进去，会幕这个长方形的结构，走进去的时候，左边右边都有了灯台。灯台是用植物长出来的这个茎来表达，所以灯台是叫旧约是七个，今天犹太人是八个，叫 menorah。所以你看过那个金灯台的符号吗？好，中间一个，旁边还有两个。它其实概念，它要从它一个打出来，要求说灯台是要从一块金子打出来，不可以用碳接上去，因为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个植物，它代表着以色列。以色列是一棵树，然后他们是灯台，上面点的火是用神圣的膏油在那里。啊，鸽子不会到我身上吗？神圣的神圣的膏油，神圣的膏油点燃，象征着圣灵在神的百姓上面，神的灵教官在神的百姓上。然后这个树的灯台一旦点燃了以后，黑暗的世界里面就有了光，因为以色列神的百姓要做这世界的光。所以会幕里面是黑暗的，可是灯台的油浇上，然后祭司把它点燃，它是亮的，代表神的百姓在黑暗的世界做这个世界的光。然后灯台的前面会有一张一张的桌子，桌子上面会有完全圣洁的面粉所做的饼，没有发酵过的，是陈设饼。陈设饼的意思就是摆在那边，就像中国人的供物摆在那边的意思，是说那是谁的食物？上帝的食物，上帝要给谁才给谁，那是上帝的食物。所以在这个会幕左右两边有灯台，灯台前面有桌子，桌子上面有陈设饼，表示以色列神的百姓是这世界的光，神把生命的饼赐给他们。然后祭司就穿过了，祭司走路的时候穿过了两排的灯，穿过了生命的饼，手上拿的是什么？代祷事项，代祷事项。然后走到前面的时候，最前面是至圣所，至圣所前面又是海狗皮的幔子遮住，很厚，所以圣所跟至圣所被幔子隔绝。幔子的后面是谁？是上帝，不是因为垂帘听政，是因为上帝的圣洁荣耀，甚至祭司都没有资格见他。所以用那个厚厚的幔子把它遮住的时候，在观念上，虽然会幕是完全密封，里面没有光，可是在观念上，那个会幕的至圣所的幔子后面应该是充满光线的， 不需要点灯就是亮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后面的光是哪里来的？神自己来的。那个光是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密云后面神自己的大光。那个光后来进了会幕，会幕成圣的时候，会幕的现场礼拜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里面。神住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是极其的光亮，然后被那个海狗皮一遮，会幕里面是完全的黑暗，然后黑暗的里面要用灯台的蜡烛灯照亮它，微微的亮光照亮这个走到至圣所前的路径。在这个幔子的前面有一个小方形的台，正方形的台啊，不是像这种，是正方形的台。那个台上面旁边有网子护着，中间有炭火，然后把一个东西撒上去，它就会冒出烟，那是什么？香。那香放在一个盆里面，拿起来一把，一丢进去，那个绕烧着的炭火就会把它冒起来，一丢进去就会变成很大的烟雾。烟雾大到的程度哈，你就看不到那个幔子。祭司带着代祷事项走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在幔子的另外一边，把那个香拿出来往坛上一放，白烟就冒起来。那白烟很大，就第一个有两个功能。第一个，白烟遮蔽了祭司跟那个幔子之间，这个白烟变成一个保护。所以上帝如果呢打开幔子听听你的代祷事项的话，你又 OK， 因为那个白烟表达神住在密云之中，神跟罪人隔绝，罪人到他面前，谁用密云把自己包护起来，使他不会击杀一个到他面前的罪人。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功能，祭司在这个白烟升起来的那一刹那，就要赶快把代祷事项讲完。然后呢，祭司就在那个时候趁着这个白烟，就拿代祷事项说，某某人今天带了一只羊献了一个祭，因为他做了一件错事。另外一个某某人今天带了一只羊献了一个祭，因为他家生了小孩，他感谢上帝。趁着白烟起来的时候，他就祷告，所以那个祷告就跟这个烟一起升到会堂的上面，到了上帝的耳中。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香坛的烟是象征的什么？祷告，圣徒们的祷告像是香坛的香烟到了上帝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的一切盼望，对神的祷告，就随着这个烟在祭司的面前一起升到了上帝的面前。所以坛就是祷告。那么至圣所的幔子的后面到底有什么呢？有一个柜子，里面放着什么？十诫。十诫表达神跟他的百姓建立关系的基本方式，透过一个约。神不是把自己的某个器官放在那里，神是把他跟以色列人的约放在约柜里，用约柜做他的宝座。所以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无形的上帝，他的宝座不是一个他看到的形象，他的宝座是他的话语，他说的话就是他的宝座。我们在他的话语面前敬拜他，他必按着他所说的去审判，去赏赐，去祝福。然后这个约柜是不可以落在地上的，旁边是有两个红，两个棍子穿过这个圆环把它这个托起来。然后两个棍子旁边是谁托住这个约柜的棍子呢？两个天使，宝座前的天使，两个基路伯天使，有翅膀的，是像动物的样子，然后把它 有人的脸，有动物的身体，有翅膀，然后把它抬起来。所以用两个翅膀把它抬起来，所以那个约柜看起来是浮在那里。它的概念是它是飞在空中的，因为这两个基路伯可以把用手托住它翅膀在飞，所以神的宝座是概念上是飞在空中的，是空中的宝座。然后里面还有亚伦祭司的杖，表示神永远拣选亚伦做他的祭司。 这是旧约的约柜。一般人知道这么多，没有特别学过的人，今天我跟你分享一个，这个约柜，它的功能不只是一个约而已。约柜的律法本身还象征更深的东西，象征这个宝座的主，他会赐生命，因为人若遵守这诫命，就必因此活着。所以至圣所里面，就像创世纪伊甸园的中间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代表神的律法，而分别善恶树的后面有神应许的永恒的生命，要赐给那守全这律法的人。有一个隐藏的生命树是看不到的，在至圣所里面没有具体的形象，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因为那是神的居所，神的生命在他的居所的中心，要赏赐给那配得过的人。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是隐藏的，因为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就有基督伯在伊甸园的外面拿着旋转的火把挡住了那个路口，不让人可以回去取生命树上的果子。而今天那个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就是人类曾经离开的伊甸园，然后那个幔子上面会绣着那个基路伯的图腾，表示今天为止往生命树的道路我还是封闭的，人们过不去，有基路伯把守，人们不能够回到与神亲密见面的至圣所里面。这是旧约摩西的会幕，摩西的会幕后来成为了所罗门的圣殿。摩西的会幕跟所罗门的圣殿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一个是帐篷，一个是房子。帐篷是怎么样用呢？是在旷野中旅行的时候用的。圣殿是什么时候用呢？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产业，不需要在旅行的时候了。所以当神跟大卫说，你不用替我盖一个家室，我替你建立一个家室，我要让你的世世代代永远坐在以色列宝座上为王，然后我要拣选你的儿子接续你做王的那个人替我盖圣殿，表达到了大卫的时代，旷野的时代就正式的结束，以色列人正式的继承了约书亚所承受的应许之地。所以旷野时代结束了，荣耀的王国时代，不是灭亡的王，是君王的王，王国时代就开始了。 Monarchy 从所罗门开始，不是从大卫开始。所罗门象征的旷野时代的结束，对不起，大卫象征旷野时代的结束，所罗门象征以色列王国的时代开始。然后神就拣选所罗门所建的殿作为他圣名的居所，那个殿里面所住的东西不是耶和华的本体，那个殿里面所住的是耶和华的名字，他的名要永远在这个地方被纪念，以至于这个圣所所在的地方叫做耶路撒冷，要成为神大君王永远的首都，称之为神永远的圣城。后来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甚至玷污了这个圣殿，殿里面在拜偶像的时候，上帝丢弃了这一个有形的所罗门所盖的殿。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预言，以色列人到他们被神洗净悔改复兴的时候，神要复兴以色列，还给他们一个永远的君王，还给他们永远的产业，还给他们一个永远的殿。在以西结书47:1形容那个殿的特色，除了它的大小比原来要大很多之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那个殿的里面会有水流出来。那这个不奇怪了，因为在原来古代的圣殿，以前的人君王贵胄盖的最好的房子选地方都要盖在哪里呢？好，我们这边有房屋中介立刻就要听，以前古代人房子都盖在哪里呢？要盖在高的地方有水，有水的地方通常都高还低？还低。高的地方通常有水还没水？没水。要高的地方下面有活泼的井水，就是君王贵胄盖房子的地方，所以那边又安全又有水源不断的出来。 那神在末世的圣殿殿里面要有活泼的活水涌出来。启示录22:1说，生命的河从哪里流出来？宝座，宝座在哪里？在殿里。生命的河从宝座羔羊的面前流出来，流到万民，两旁有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我们现在交代了旧约的圣殿，如果你记得我们现在讲旧约圣殿的光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约翰福音新约的圣殿。我们刚才说约翰福音以耶稣的身体为殿，所以你记得约翰福音1:14，有人会背吗？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现在讲到说，想说让那个鸽子可以飞鸟嘛，让它可以飞出去。可是诗篇说，麻雀在你的殿里找到抱雏之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这个住这个字不是一般的 to live， 住这个字用的是 to camp， 就是搭帐篷的意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是说他到我们家来做客人住，是说他到我们中间盖了一个帐篷，他住在那里。那个帐篷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指任何一个帐篷，是暗指哪一个帐篷？耶稣基督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本体的真相，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了肉身，他变成一个帐篷住在我们中间，是暗指哪一个帐篷？耶稣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是搭帐篷的意思，那个帐篷不是一般的帐篷，是暗指哪一个帐篷？旧约的帐篷，是圣殿还是会幕？会幕，因为圣殿不是帐篷，而是会幕。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就像旧约的那个摩西的会幕，在我们中间搭起来了，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在那里面是亮的还是黑的？是亮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你不用觉得很奇怪，约翰福音在讲故事的时候对圣殿特别的有兴趣，因为会幕就是圣殿的前身。耶稣一方面是摩西的会幕，二方面是所罗门的圣殿。所以耶稣第一个神迹是迦拿的婚宴，对不对？那个婚宴暗表他将来要迎娶他的百姓，我们今天就不要多说了。接下来耶稣的第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哈，就是突破性的，一般人不会做的先知性的行动，公众的行动，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哪件事情？约翰福音2:13-22讲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里，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的第一个先知性的公众举动就是进到圣殿里面去清洁圣殿。清洁完了圣殿以后，犹太人就问他说，你做这些事情，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是上帝来，你有权柄就洁净圣殿的事情。耶稣说的话大家记得吗？比如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哎，犹太人说，这个殿是第二圣殿时期啊，大希律王修建的，这圣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之内就能建立起来吗？然后约翰在旁边注记说，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就是旧约和耶稣所说的。 在约翰所呈现的耶稣，他理解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在以西结书所预言的那个将来的殿。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作为那个圣殿，他死里复活三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建立起那一个将来末世的永恒的殿。他清洁了地上这个不合法的殿，他用自己的身体来成就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圣殿。所以这样约翰福音的信息很清楚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然后你接下来想耶稣的比喻，他讲到自己是谁，自己是谁的时候，莫不与殿有关系。首先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回去看旧约啊，门在哪里？门在会幕那个祭坛的后面，祭司才能进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光在哪里？是圣所，在圣所里面，圣所里面的 menorah。 好，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个粮在哪里？陈设饼。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向天父无论求什么，信是得着，就是得着。他的意思说他是什么？香坛。那么你现在来看今天最关键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4到7节，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哦。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耶稣说他是一个生命的树，我们要常在他的里面。先讲树，回去讲会幕。耶稣说如果约翰福音所呈现的耶稣都跟圣殿有关的话，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树，对不对？如果你跟我连结的话就有生命，你离开我的话就要枯干，对不对？在会幕里面这棵树在哪里？什么树是与它连结就有生命，与它分开就会枯干？那个树在哪里？哎，那个树不是金灯台，树是在至圣所里面，树也不是约柜本身，树是隐藏的，树是上帝自己隐藏的生命树。在至圣所里面没有一个符号叫做生命树，但是你知道它在那里，它不知道藏在哪里，约柜底下吗？哈，但是它是神隐藏的生命，就像伊甸园里面没有告诉你生命树藏在哪里，但是那是神分别给他自己百姓永恒的赏赐。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他就是那个神赐永恒生命的树。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如果葡萄树是那样，何况我呢？你们要常常的在我里面的第二个重点是这个在，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个字，这个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住。换句话说，耶稣是一个空间可以住在里面，就像树枝可以住在树上，不只是空间的占有，而是生命的分享。它不光是那一棵是生命的树，它也是生命树所在的殿。你住在那个殿里，你就跟这棵树的能力连结在一起，它将生命赐给你。你若与它分离，就要在外面枯干。换句话说，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圣殿的哪一个位置？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 至圣所，就是那个单单属神的荣耀罪人不能进去的圣所。所以耶稣必须先死，他必须先为要让他邀请进到至圣所里面的罪人的罪付上代价，洗净他们，使他们全然的圣洁毫无瑕疵，使他们可以住在神永恒的至圣所里面。这个殿必须先死。所以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耶稣说，耶稣对那个妇人，井边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会赐水是什么意思啊？他的里面会有水流出来。你如果认识我，知道我是谁，我会有水一直给你。什么东西在旧约里面会一直有水流出来？圣殿，圣殿。因为以西结书里面47章1节预言，将来那个永恒的殿里面有活泼的泉水流出来，变成生命的河水。耶稣在讲自己是那个殿，他会流出生命的水，使一切喝他水的人就永远不渴。约翰福音4章14节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永流到永生。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约翰福音7章37节这样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会背吗？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一位末世的永恒的圣殿，是神自己独生的儿子成为了这个殿，住在我们中间，要把我们带到神至圣所里面，使我们永远住在神的里面，与他连结，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他要让罪人进到至圣所里，他必须先清洁他们的罪。因此这个成为圣殿的耶稣啊，他的身体既然为殿，他的身体必须先死。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对不对？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十字架死的时候有7句话，从4卷福音书收集起来，有一句话只有约翰福音记载。约翰福音19章28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他就说，我渴了。生命的树，生命的殿，流出生命活水的基督啊，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百姓渴了，把他的生命倒空，要叫他们从他喝到生命的活水，就活到永远。而这一位耶稣在他复活的荣耀里，将那个隐藏的生命树的生命从他身上全然显出，就是复活。他复活之后，他就将那生命树上的生命赐给他的百姓，那个生命可以用水来形容，像水一样浇灌给他的百姓。那个水在约翰福音里面交代了，就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章33节，在一开始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约翰只是用水施洗，意思一下，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什么施洗。圣灵被比喻成像什么？像水，因为用圣灵来施洗嘛，所以圣灵是被比喻成水。耶稣把圣灵赐给他的百姓，就好像圣殿的水涌出来，淋到万民。所以你回来再读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的时候，约翰已经讲了耶稣那个水是什么。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现在约翰福音写的时候，耶稣得了荣耀没有？得了荣耀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成就了旧约对圣殿所有的应许。此刻隐藏在至圣所里面的生命树的奥秘已经解开，他所赐的迸发的生命像河水一样开始源源不绝的流到他百姓的生命里，直到永生。那生命就是什么？圣灵。圣灵，耶稣所赐的一切借着圣灵领到我们。所以当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默想这个经文。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耶稣是那棵树，他所赐的生命就是圣灵，那个水又像树里面的枝叶来灌养我们。耶稣给他的百姓最大的应许，并他答应赐给这个世界那不能夺去的平安，就是神自己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说，你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要领受生命与圣灵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渴，你知道你需要。第二个呢，要来到他的面前。第三个呢，要喝，要领受。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话跟灵是合作的啊，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神独生的爱子，你有造物者那极丰盛的荣耀，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你来到我们中间，成了摩西的会幕，成了所罗门的圣殿，成了我们永远的居所。你将至圣所的路打开，将生命树的奥秘向我们分享。你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你以自己的身体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咒诅。你让那清新的圣灵临到我们里面，你呼召我们要住在你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老我多么的败坏，多么的软弱。我们若想靠自己救我们一天，我们就在里面枯干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衰残的、败坏的、肮脏的老我是没有办法承受圣洁的果，甚至没办法承受他自己的软弱。但主啊，只要你所赐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可以使用这个极败坏的生命，一个极软弱的情绪，一个极幼稚的理性，可以在你的面前以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啊，将这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得这生命就永远不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